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还是阿摩斯书的分享。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就是在立位记当中，整个的一章是关于吃什么，不吃什么，什么干净，什么不洁净，对吧？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对于吃还是非常注意的。你想象一下，如果你请一位犹太朋友到咱们东北的烧烤店吃饭，你觉得他会点什么，是吧？我估计可能点瓶矿泉水是吧，喝一喝就好了，因为别的都不符合它的卫生标准。但是我们中国人俗称叫舌尖上的中国，我们是什么都吃的，对吧？我们是什么都吃的。古时候有一种形容说，那什么都吃什么都吞的，据说有一种神兽，有一种怪兽叫做饕餮，对吧？既是凶恶的象征，也是吞吃的象征。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经文开篇的第一节就是说，你们这些要吞吃穷乏人，是困苦人衰败的，当听我的话。这里圣经也是把那一种贪得无厌，然后要吞吃别人的啊这样的人，活灵活现的给你形容出来。如果用中文说，这就叫饕餮之辈了，是吧？这样的人的表现是什么呢？怎么他们吞穷乏人又让困苦人衰败呢？你却发现他们先是在信仰上出问题，然后才是在日常生活中出问题。这个也很正常，人总是先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才会一定跟人的关系出问题，对吗？所以经常来你说要我跟我这个老跟我老婆跟我丈夫关系不好，那其实一般来说是因为你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哎，我跟同事，我跟孩子，我跟邻居这个关系总是处不明白，你也可以一定往回找到你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所以这里斥责的饕餮之辈，他们首先是在与神的关系上出了问题，具体体现在他们的敬拜观出了问题。这里提到说月朔，就是说在中国和以色列都一样，咱们有一个词不知道大家懂不懂，叫朔望，是吧？朔是这个朔，望就是瞭望观望的望，朔就是说每个月的初一，望就是每个月的十五，是根据月亮来说的哈，初一十五的意思。朔望这个在以色列的那个时期，这是节日啊，类似于是像双休日，像星期天，就这个意思啊。月朔是一个节日，比如在民数记28章11节就记载说，每月朔你们要将两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七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献给耶和华为燔祭。这里说的就是在月朔也要献祭，好像一个宗教节期一样啊。还有呢，在列王记下的4章23节有一个妇人啊，他的儿子还记得吗？被这个谁先知预言赐给一个孩子，孩子后来又死，是吧？然后他要去找先知，这个时候他丈夫说，今日不是月朔也不是安息日，你为何要去见他呢？妇人说，平安无事。什么叫做又不是月朔又不是安息日？意思说这就是他们一个宗教的节日，一个常常用来敬拜的一个时候啊，月朔和安息日，这个在旧约中总是连在一起说的啊。当然新约里边保罗也说过，不要让人论断你们，无论是月朔还是安息日，就说明犹太人对于这种节期是非常的重视的啊。那么月朔和安息日都是一个敬拜的日子，是大家要聚在一起，这个形式可能有差异。今天我们是来了以后大家祷告，然后我们唱诗读经互动问答，然后听到之后有奉献，然后可能有见证，有受洗，有各样的一些交代，哎，这样是叫做敬拜。在古时也许形式上不太一样，但内容是差不多的啊，实质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也是活在一个敬拜中的生命，也是在敬拜的。但是在他们的敬拜中开始出现一个问题，有一种人，这种人你从上下文前后文来说大概还不是最穷最苦的人， 似乎是做买卖的人，对吧？是商人，是一定的有一定经济地位的人。这种人在敬拜的时候在想的是什么呢？说月朔几时过去，我们好卖粮；安息日几时过去，我们好摆开麦子。摆开麦子要干什么？还是卖，对吧？你可以看到了没有？这种人在主日敬拜的时候，他心里想的是他的生意，是不是？他对于这个敬拜采取了一种敷衍的态度。我人是在这儿了，但是我已经白日魂游向外，是吧？我的灵，我的身已经与我的那个工作场合同在了，已经在我的麦子，在我的粮食那里去了。这样的一种心态，这个客气点说叫敷衍，不客气点说叫亵渎，是不是？叫逃避。看过很多这样的形容，我记得一个波兰的诗人也是这样写，专门有一首诗就这样写的，说那些在主日教堂去聚会的人，这些男人们脑子中想的是猎枪，想的是打野鸭，想的是妇女的身材，想的是他那个刚刚买的无檐帽，想的甚至于是遥远的巴西最近发生的一场战争，唯独没有任何人心里想的是耶稣基督。看来这件事情也是古今同理的。正像有一个牧者所说，我倒觉得蛮赞同的，赞同的不是做法，而是其中的意思。他说与其你在教会聚会满脑子想的是你的工作，他觉得你还不如去工作呢，满脑子却心心想念神。你人来到这儿了，心没在这儿，有什么意义吗？对不对？当然我的意思千万别错解，说好大家都去工作吧。主日是重要的，但是主日如果只是人来了，那么这叫做对付，这叫做敷衍，甚至你还在搞一些别的事情，这甚至可以叫亵渎。这样的对付和敷衍的心态，其实从老到少到小都有，不是说大人，小孩子难道不会吗？你让他练琴，哎呀，心里在那练，想的却是几时练完琴呢？我好去玩游戏，是吧？安息日星期天几时过去呢？我好去打篮球，可以说是类似的。这就叫人从小到大心里都有罪性啊。在旧约的时候，有一位叫尼西米的，他在耶路撒冷重建这个过程中，重建城墙是其次，重建人心里的墙垣是重要的。他对于安息日是非常的可以说看重，以至于他做了很多的规定，强制性的规定，要人在安息日不可以做这做那。结果后来在这个尼西米记的13章记载着哈，在安息日的前一日，耶路撒冷城门有黑影的时候，我就吩咐人将门关锁，不过安息日不准开放。我又派我几个仆人管理城门，免得有人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城。这个意思就是说，避免大家触犯安息日。安息日是要敬拜的，不是在这卖货的，所以他把那些担担子的商人关在城门外，对吧？按理来说这已经做到了杜绝了，但是下边说什么？于是商人和贩卖各样货物的一两次驻足在耶路撒冷城外，他直接在城外在那儿搭上个帐篷住上了，露营了在那儿。这什么意思呀？这是不是就跟这些人一样等安息日过去啊？是不是？哎呀，这个犹太人，这个凡人的安息日，这个公共假日怎么这么多，耽误我们做生意，什么时候过去啊？这个命令不能违抗，好吧，我就最近的地方排队住宿，等他一过去我第一时间开城门，我就冲进去，是不是？这些商人就这个想法，对吧？于是尼基米就警戒他们说，你们为何在城外住宿呢？若再这样，我必下手拿办你们。从今以后，他们在安息日不再来了。我吩咐利未人洁净自己，来守城门，使安息日为圣。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 照你的大慈爱连续我。这就是尼西米实际处理过的一个事儿。人有时候你会发现真的是好话不听要听烂话，是不是？好好劝你，你要敬畏上帝，要守安息日，不听，非得像尼西米这么讲，你再来我就要办你，这就听了。人的耳朵似乎就听得懂这种话。据说张作霖的时期在东北治理的时候，也是西风东渐，学习一些文明的，教导大家买票了、坐车了、干什么都要排队，不听，劝不动。后来日本人来了，让排队，不排是吧？一边的过去，老老实实都排，何必这样呢？何必人家下手来办你，你才来学会遵守和顺服呢？所以这样的人跟上帝先出了问题，他对安息日对月朔心中很不耐烦，想的是这东西怎么这么漫长，这讲道人磨磨唧唧磨磨唧唧，这讲了一个多点了，怎么还不结束，中午还有事儿呢，对吧？他几时讲完，他怎么还不过去，说好的三点他怎么又不，哎，我又补充一点，气死我了，是吧？他心里想的是他的买卖，他的工作，他所谓手中的私事解决不了，他惦记那个，他更爱那个东西。所以当这样的人一旦把他放出去，是吧，像这个脱缰的野狗野马一样，是吧，出去回到他的工作场合，你以为他的工作会是一个特别的爱人爱神，一个很好的商人，很好的工人吗？下边的事情是接踵而来的。他正式开始去做他的生意的时候，他要怎么卖？卖出用小升斗，收银用大等子。这个是翻译的哈，中国古代的那个容器单位叫升斗，非常小的量金子的那叫等子，在以色列那儿其实叫做什么依法了那些东西啊，这是个意义，但是道理一样的。翻译成中国的我觉得更好，因为我们中国人这个世界体最擅长这些事儿，是吧？用诡诈的天平来欺哄人。一个人对神的敬虔失去了，那么对别人当然也不会诚实，这是肯定的呀，一点也不奇怪，毫不意外。如果你真对此意外，我对你的意外感到很意外，是不是？一定如此的。所以阿摩斯斥责以色列的商人，我倒是要说，这当然不只是以色列人，当时的中东、埃及、亚述到处都有这样的事情，就连埃及人的法典也痛斥这一种奸商。如果扩展到全世界，包括我们的国度，这个更不用多举例子，每个人都知道发生过什么事情。做手脚，你的砝码调一调，你的那个秤那个配重改一改，下边吸个磁铁，你的那个秤，那我说那个杆的秤，给你调点什么？市场院为什么放一个公平秤？因为就是你自己的秤就可能会做手脚，对不对？所以什么叫做小升斗大等子，诡诈的天平？你可以说这叫气氛，叫三样罪，但是总体来说就是一样罪，就是奸恶贪婪。弥迦书当中也这样说过，恶人家中不仍有非义之财和可恶的小升斗吗？我若用不公道的天平和囊中诡诈的砝码，岂可算为清洁呢？有一个网友前天看的，去一个加油站拿了一个25升的塑料桶去打油，打油那叫打油吗？加油，汽油啊，加汽油，然后加到大概1/3的时候，表已经显示30升了。平常往你油箱里加的时候你是不知道，对吧？反正底下有一群人开始用这个物理学来分析，说这个塑料桶可能规格不好，然后呢遇到油它可能胀了，然后这个升呢指的是水的升，它本来是装水，水和汽油的比重又不一样，又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好，我想说的是，或许这个个例可以去商榷，但是你说总体的加油也好是什么地方，存不存在舞弊的行为，说的是这个问题。 经验丰富的老司机们都知道为什么去这个油站而不去那个油站，往往有这种类似的事儿。即便量够了，质量一样吗？是不是？所以我们说这种事情从古到今屡见不鲜。某打车软件，好多人有没有这个经历？他打车，你打车，你俩去同一个目的地，他打就18，你打就25。甚至于你用的手机，如果是 iPhone 就28，如果是安卓是小米可能就17。这叫做大数据啊，叫做杀熟啊，是吧？所以像这样的公司被办一办，其实也还蛮公平的。这种类似的事情从古到今都有，这句子的小升斗、大等子、诡诈的天平，目的都是欺哄人，好让他得利，对吧？所以这些人得了利要干什么？得了利要干什么？挣钱本身是错的吗？你能说有钱就是原罪吗？你只要富你就是坏蛋吗？这叫仇富心理，这个心态很恶劣，是不是？但是为什么人们会愿意仇富呢？那还是相对来说为富不仁的情况就是比较多嘛，对不对？这些人挣的钱之后要做什么？你看他好，就是说拿钱要干的事儿，对吧？好什么？用银子买贫寒人，用一双鞋换穷乏人，这个过程还是把坏的麦子卖给人。所以他就是把这个钱不断的收敛下来之后，他会造成一种穷人对他产生了一种人身依附，变成了一个事实上的奴隶。以前我就讲过，古代那个奴隶定个耳环啦，是烙个刺青烙印了，今天呢你挂个胸牌没有什么区别，一样有号码，你的工位是，你的工号是，对吧？一样的道理。尤其是对于那些非常刻薄的一些单位和一些企业。以前我们看过一个电影叫做《生活多美好》啊，里边这位主人公其实就是一个小建筑商，你注意这个小，他要是大建筑商，他要是非常的大，他非常的横，他横大，那就是另一回事儿。他是个小建筑商，所以子承父业，一直家族好几代做这件事儿，就是盖房子，让这个房子以合理的价格让他的邻居们能住上。同时你要注意啊，我可不要给你卖飞状啊，他一分不收，不挣钱或者极微薄的利润，这样讲也是胡扯。实际上他也要挣到他合理的利润，是吧？在这个过程中，然后慢慢的这个地方的社区发展起来，大家都有房子住，而且这房子不是很贵，不至于变房奴，拿着钱可以做更多的有意义的事情。跟他这个劝片中竞争的那个对手，那个人就一直想要来收购他的公司，收购了之后会怎么样？哎，片中给你交代了一下收购之后会怎么样。在他的一个幻觉试图自杀的时候，那天使给他展示了，如果你真死了，这个社区会变成什么样子。他的公司被人收购了，然后那个房子越来越贵，所有的人都得为这房打工，最后就变成为这个老板打工，好像叫波特叫什么，为这个人打工。最后这个社区就变成了一个到处是赌场，到处是酒吧，到处是妓院，到处是毒品，乱七八糟，看起来灯火辉煌，但是人们却住在非常的这种可怕的这种简陋的房子里，而社会上是道德败坏的。所以他猛然醒悟过来，发现自己从事的这个商业是这么有意义的啊，自己的这个手中的事业是能够祝福到很多人的。这就是对这个事情的一个反过来讲。就像有人说，同样两种企业家，有一种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位一样，他自己赚到的钱，他的利润，他把一半甚至更多分给他的工人，分给他的员工，带领大家一同来富裕，工资非常高，以至于大家人人买得起房，当然房子也可能是他建的，然后他又附带着建电影院啦，建一些图书馆啦，又建学校，又建医院，又建什么，最终带着大家一起富，大家也都买得起，也都用得起，都消费得起，而且有积蓄，都有尊严，有体面。20年、30年之后，这个地方成了一个很繁荣的小镇，一个社区。而另一种老板， 他只把他的利润的5%给他的工人，于是工人只能住在他给你安排好的那种鸽子笼里，那种集体宿舍，每天挣的钱就够吃个饭，就够去买醉喝点酒，买房子娶老婆根本都谈不上，对吧？20-30年他赚够了钱，财富往瑞士往美国往什么加拿大随便哪一转，移民跑掉了，剩下这个地方满目疮痍，这个社区让毁掉了，这个地方的镇子让毁掉了，这些进城来跟你打工的农民地没有了，工作现在也没有了，他制造了动乱。所以说这就是两种奸恶和这种善良，有信仰和没信仰在社区中实际会带来的一个结果。为什么要把坏了的麦子卖给人？我记得我之前说过好几次了，那个时候的以色列空前的繁荣，因为跟亚述签订了这个亚以互不侵犯条约啦，是宗主国，对吧？结果是大量的商品开始出口，转成了一个变成了一个外贸型的一个经济，出口向亚述，向周边列国，人家买他的好东西。那么作为一种谄媚的心态，弱国对强国，小国对大国，总会把最好的卖给别人，次好的留给自己的达官贵人这帮商人去用，最后最坏的东西卖给穷人，当然也要给你包装一下，也告诉你不要怕，这也叫五常大米，这也叫东北大米，是吧？实际上你买到那个东西，东北五常一年产100万吨，结果市场上流通了1000万吨，实际上那是真假的，类似于这样的意思。坏了的麦子卖给人，但是以次充好，告诉你是好的。所以哈，这两年的经济危机，外贸掐断，有很多的坏处，这不用提，但是也有一样好处，我会发现大量的原来那些外贸商品，只有在外国能买到的，又便宜，价格又合适，质量又好的东西，现在你偶尔也能在网上买到，因为它内卷了，它卖不到外国去了嘛，是吧？它往国内开始销售啊，原来这个东西是质量是这个样子的，原来买到的是它的一个仿制品，这种感觉哈，出口转内销。所以我们说这种这里边提到的商人，你如果只看后半句，是在斥责他的商业道德、职业道德、社会道德失去了，但是往上他们的根源先是出在他的敬拜观出了问题，出在他的信仰出了问题，他已经不拿主日当回事了，这样的人也就称不上是一个信徒，所以他在做事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这样的人就是叫做专门会利用别人的弱点，然后呢去刻薄去苛待别人，为了要剥夺人的自由，让人家不得不服从于他，这个是非常坏的。无论他叫私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道理都是一样的啊，道理都是一样的。于是下面第七节很有意思，你发现阿摩斯书是有很强烈的修辞色彩的，这里用了一个反讽的方式。上帝在新旧约当中有多次提到他是会启示，是不是？因着没有比他更大的东西可以启示，一般我们见到的上帝会指着谁启示？指着自己启示，指着自己的荣耀启示，对不对？然而这儿突然刚刚埋汰了一遍北国多么的恶劣，敬拜出问题，商业出问题，与神出问题，与人出问题，但是转过头来上帝却说，耶和华指着雅各的荣耀启示说，雅各有什么荣耀啊？对不对？雅各这里是不是代指北国的？对不对？他有什么荣耀？意思就是说，看你干个好事儿，就是这个意思。这个从今到古今中外，这个说话方式是一样的。他们的一切行为，我必永远不忘。我永远不忘，永远不忘怎么办？我们永远不忘，有时候那你就只能记着而已，你也做不了什么。但是一旦你被上帝惦记上了，你被上帝盯住你了，上帝开始要来检查你，开始要来审计你的时候，你麻烦大了，对不对？下面就说的麻烦是什么？地岂不因这事震动？我们说阿摩斯先知他最著名的和应验的一个预言就是关于大地震，对不对？在这个意义上，他像一个真正的绝对有效的地动仪，是不是？他说的话预言了地震的到来，其上的居民不也悲哀吗？地必全然向尼罗河涨起， 如同埃及河涌上落下。大家知道一点埃及的历史，你就知道尼罗河每年定期泛滥，是吧？洪水来临的时候泛滥，后来那个洪水退去之后，留下的淤泥成了两岸耕作的重要的肥料，埃及的富庶就是这样来的。但是洪水来临本身的时候，那个场面还是很吓人的。这里形容的就是地震了，洪水了，对吧？整个地质结构翻转了，破坏了，这样的意思。所以这个地震是阿摩斯常常说的事儿。然而我们要注意，地起不因这事震动，问你什么事？什么事？刚刚提到那些事，对不对？哎，你发现有意思没有？人当然不能让地球做什么改变，你只是个人。人能不能让气候真的变暖，这个很成问题。但是人会让地发生地震，这是上帝说的，是不是？因为你的罪会让地发生地震。这种宗教上敷衍的亵渎的罪，这种在与人的关系当中的贪婪、说谎、作弊，小升斗、大的等子、诡诈的天平，这分别就可以代表贪婪、说谎和作弊，对吧？目的都是要去不当得利，要压迫别人，贪得无厌，这样的事情，这样的罪，就是叫这事，这事会让地震动。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这一些事情，而且因为司空见惯，甚至于都见怪不怪了，甚至还要参与。比如那个软件叫拼夕夕、病夕夕，是吧？因为总有人砍刀嘛，你永远砍不完那一刀，是不是？双十一现在开始说啊，原来直接那分那秒直接抢，现在开始预售，预售的预售，预售加定金的预售，无定金的预售，签名的预售，造人气的预售，哎呀，搞了好多，预售的多早，收获就多晚，反正现在就是这样，是吧？以至于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平常的价格抬高，到那天再以打折的方式下去，让一点利给你，我们最吃这一套。哎，就把这个钱乖乖花了出去。为什么年轻人都说叫剁手？没有手去吃饭了，剁掉手，恨自己，对吧？双十一过后，打工人们用脚给老板打字，说老板，把我下个月的工资直接打给李佳琦就好了，是吧？所以你应该知道一个问题啊，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但是会掉陷阱。天上掉陷阱是常见的，以至于这种恶性的竞争卷到最后，一定就是要作弊，一定就是要欺哄，用诡诈的天平骗人。以前看了一个搞笑片叫《疯狂的石头》啊，里边有个经典的段落，那个大盗掉的那个钢丝绳是什么绳，然后就掉下来要去偷那个文物，他买的是十米的绳，结果是因为在北京的哪个地摊上哪个市场上买的，结果到那个地方够不着，发现原来给的就是九米啊，他当场气得半空中好像气死啊，当初以为这是个段子，后来发现这是个真事儿。有一个著名的画家叫刘晓东，去美国公开去给人画画作画啊，很盛大，很多人看着现场作画，他就很潇洒，哎呀，很那个状态啊，徐徐铺开那十米长卷，从北京的市场买的十米的宣纸，铺开一看七米五，别人不知道是七米五，他自己知道应该是十米，现在只有七米五，整个构思毁了，当场汗如雨下，心中充满愤恨，他自己说的哈，我一身大汗，心内心充满愤恨，这种愤恨逼着我走出了因地制宜一条血路。我们中国人不学会因地制宜，将寸步难行，必须把你的十米的画现场改成七米五，互相坑害就是这样的，对吧？ 从古到今都是如此，最近看一点历史书发现也是，说北宋徽宗年间，哎，全国各地的那个记录一显示会总下子人，古代那个打仗最重要的兵器是弓箭，是不是？显示全国制造的那个箭加起来十几亿支一年，这绝不可能，超出了他们的那种生产能力了。但是按照国家的策略政策来做，那是有补贴的，造一支箭是给补贴的，你明白吗？于是这个地方的这些兵工厂就把箭分开来算了，箭杆也算叫箭，箭头也算箭，箭羽也算是箭，最后呢就这样疯狂的造。后来发现那些验收的人也不管你到底啥质量啊，只要看到个东西就当做是箭。于是最后大家就约定俗成，发现造箭头是最容易的，就那个铁的那个小三角是吧，哈，铸出来造出来。因为箭杆很难造你知道吗，拿竹子啊削的溜直啊，觉得不能弯了，挺麻烦的，费人工。结果最后一去清点，光汴梁就有5000万个箭头，没有杆没有羽，配都没法配，修都没法修，因为不知道哪年造的，有什么质量造的，什么规格造的都不知道。所以到那个所谓靖康之耻来的时候，女真人从东北从农安这个地方黄龙直捣汴梁的时候，无箭可用，束手就擒。所以当年据说哈，俄罗斯就是当年叫苏联，苏联倒台之后俄罗斯起来，很多私营企业家很快就发现了一个事实，形成了一个行业规定，一个行业准则，就是凡是在前苏联国有企业工作过的人绝对不能用。因为那种在国有企业工作过的人，他永远最擅长的不是工作，不是创新，不是努力，而是他最擅长于跟你论证为什么他不干活他还有理，为什么替他干活的人永远还有错。所以这种东西会传染，这叫害群之马，直接解雇或者杀掉比你改造他要容易得多，成本更低。哎，这是个很重要的经验啊。所以我说我们之前有几次讲到上帝所造的这个世界，造的这个人间，本来我们知道一个词叫秩序，那是最重要的，最好的人间的状态叫做各从其类，各在其位，各司其职，各显其能，是不是？这样是不是最好呀？大家共同来把这个事情做好。可是当这种秩序开始被颠倒的时候，就会罪恶横生，天地就会震动，人间就会动荡。所以地震就要来，灾难就要来，天灾人祸就要来。你不要以为天灾人祸一定是个错的事情，地震。我想问大家一个小小的问题，你要想一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角度想问题，对吧？圣经里也说过，我们就如同那灰尘泥土一般，是不是？灰尘，你想一想，灰尘通常在什么地方？它如果就在地上老老实实待着还不错，那叫泥土，那还能作为土壤呢，是吗？灰尘真正可恶的地方，它是会附着于衣服上、身上，总之它不该在的地方，对吧？弄脏一些东西，或者它漂浮在空中，让你吸到肺子里，毒害你，这叫灰尘真正讨厌的地方，是吗？所以你看到啊，保罗跑到一个城市里去啊，传福音这帮人不听他，保罗就抖抖自己的衣裳，然后就宣布什么？你说抖衣裳是在抖什么？是不是抖掉上面的灰尘泥土？所以你明白了吗？震动是在干什么？震动就是把那个不该在那个位置上的东西给它晃下去，让它去它该在的地方去。只有那些牢固的才晃不动，是不是？灰尘一般的就会被晃下去。在箴言书中有一个著名的经文，30章21到23节，说使地震动的有三样，连地担不起的共有四样。咱们刚才说了，地岂不因这事震动，我们刚才说了阿摩斯讲了几种会让地震动的东西。哎，箴言又说了四样事情会让地震发生，叫做 仆人做王，愚顽人吃饱，丑恶的女子出嫁，婢女接续主母。你想很有道理啊。箴言为什么叫智慧？因为就是说这种格言让你去想，然后它多么有道理。什么叫仆人做王？王应该叫德才兼备，是吧？你一个仆人突然做了王，这叫德不匹位。他不会，他也镇不住别人，于是他就只能对和敷衍，而且这件事本身就叫亵渎。愚顽人吃饱，蠢人愚顽人还硬，这叫愚顽人，是吧？明明蠢还不听话，这叫愚，而且顽，是不是？愚顽人当然不该吃饭，不该吃鱼丸，什么都不该吃，就该饿着。但是这样的人居然吃饱了，为什么？因为他爸是那个仆人的王嘛，是吧？所以这种人饕餮懒惰，变得更加贪婪，更加的这种贪得无厌。然后说丑女出嫁，丑恶的女子出嫁，丑恶就是叫做无才无貌，无德无貌吧，对吧？无德无貌就该老实待着，别祸害夫家。结果这样的人还嫁出去了，他嫁出去了之后，既然没有才，没有德，没有貌，他只能靠说谎，只能靠去一些《甄嬛传》里的套路去处理问题。婢女接续祖母也是一样的，你是个婢女出身也好，是身份也好，无凭无据，怎么就成了主母呢？甄嬛传上位就是这意思，靠的就叫作弊上去，用诡计上去。当然他有了，别人拿诡计对我，你狠我更狠。所以中国所谓为什么甄嬛传很多人奉为经典，其实甚至已经把它概括了，他所概括的就是怎么能做到丑恶的女子出嫁，婢女能接续主母。现在告诉你怎么样让地震，是不是？所以这样的事情出现的话，罪恶使大地震动，河床就会高过了地面，洪水啊就要泛滥。灾难来临的时候，你想灾难就是一个抖了，就是抖动。历史上欧洲曾经爆发过一次叫黑死病，说死了三分之一的人口，惨不惨？是不是很惨？英国在那个之前一点点时间，好像也是同时爆发一场叫玫瑰战争，死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贵族，惨不惨？听起来很惨，但是往后去看却是一个好事，因为这一种的灾难，这种地震，这种战争，它会打破那个既有的社会固化的阶层，然后上下的通路就打通了。战争年代你发现就不讲论资排辈了，你有没有发现这一点？打仗的时候那人家就比你跑得快，人家就是打枪比你准，哎，说要去夺城的时候他就敢一个人直接冲上城头，拔下那个敌军的那个旗子，就是身中了几支箭，那箭杆掰下来继续冲，他就是猛，那战功就在那儿放着，人就得当将军，是不是？就得当队长。这就是打仗的时候才能让不拘一格降人才，才能让这种人不看排辈了，不看这些东西，有德者居之，有才者居之，有能者居之，才会显明出来。一旦到了太平盛世，才会出现这种固化，才会出现这种裙带关系，奸商生的儿子更奸恶，仆人做了王，哎，王让他的那帮同党，这个王之前呢做仆人的时候，那帮同党分别安插在各个重要位置，整个这个事情颠倒了。颠倒了之后怎么办？上帝的一个办法之一，我觉得这都是祝福，发生一场大的一个灾难，这帮人该死的都死，该乱的都乱，一片废墟之中，大家要重建，建设的时候就做不得弊了，会的就是会，不会就是不会，滥竽充数是不好使的，对不对？有能力的人，有德行的人，有信仰的人，有意志力的人，他就会显明出来，这是让一个社会重建的一个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往这 打喷杀毒剂，喷这种杀虫剂，空气清新剂，什么都是一样的道理，洗涤弄干净，抖落干净了，这就叫地震。因为这个罪所铸成的根基如此的牢固，他所人用自己的罪性彼此相连造出的巴别塔如此的稳固，根本让别人绝望，让年轻人只能躺平，就唯有这个级别的事情才能让他这个根基，让他这个假巴别塔粉碎掉，让人回到自己该在的位置上做他该做的事情。当然那个过程还是痛苦，长痛不如短痛。到那日，上帝说，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使地在白昼黑暗。白天就得有光，黑夜才是黑暗的。现在白天就黑暗了，也是在告诉你秩序颠倒了，对不对？在告诉你秩序失去了。有人说这叫日食，无论那叫日食还是不叫日食，我也不知道日食为什么形容成日头落下，对吧？总之上帝用自然的或超自然的方式向你显明秩序被颠倒了。还有节期变成了悲哀，欢乐的歌曲变成了哀歌，你们现在嘚瑟的这些个节期到时候就会变成了灾难纪念日。我小时候每一年的129，我们那个城市里我们总去演节目干什么，因为纪念一个129的学生运动，是不是？哎，等到30岁30多岁以后，这个节日的意义变了。一样的道理，上帝就会让某一个日子你们唱的歌曲，唱起它想到的就是悲哀，一到那个节气你想到的就是痛苦，以至于你再也不愿意过那个节了。这种的痛苦就是让你显明人间失序了。地震为了要第一步恢复这个秩序，有没有看过一些摩天大楼年久失修，到最后没法修了以后该怎么去处理？第一件事是什么？爆破，是不是？第一件事是爆破，拆掉炸掉，废墟运走，在原地上建新的。地震是类似的道理，这是上帝的爆破的。除了这样地震的灾，下面一个又来了一个叫做饥荒。当然这些灾都是联合在一起的。我刚才说了半天灾难，我不是在给你试图说正能量的解读，而是说上帝在使用灾难仍然要完成他的心意。我刚才说了半天，你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它就好像洗牌，是不是？为什么打个扑克了，每一局结束之后要洗一下牌，表示大家有公平的机会重新开始，是吗？如果说抓到了大的你就永远大的，哎，抓到大的下一步有权自己先挑13张牌，那这个牌局还有意义了吗？这还能玩了吗？一个从来不洗牌的牌局你还参与吗？是不是？所以下一个问题叫做饥荒。著名的那个经文也在这儿，上帝说日子将到，我并命饥荒降在地上。我们这一代的人7890000后应该都不知道什么叫饥荒，但是60后就还知道。我现在担心10后20后也开始要知道饥荒就要降在地上。但是这里边阿摩斯就又开始告诉你，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不是没有地上的粮，乃是不吃天上的粮，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不听耶和华的话。人生的几项最重大的道理之一，据说就是第一条，叫不吃就会饿，不喝就会渴。你觉得这个废话吗？但是我们中国人是靠着这两句话活到今天的，我们对这个太知道了。刚才说了，我们这叫舌尖上的中国，所以我们国家有一种吃文化，是不是？吃文化，见面问好是吃了吗？说你这个东西卖得好叫很吃香，你受的亏损叫吃亏，哎，你在这人缘不错叫吃得开啊，工作压力不大叫吃得消，摊上法律的问题了叫吃官司了， 贿赂叫吃回扣，考试成绩零分叫吃鸭蛋，是吧？哎，然后去到地主家去搞点事情叫吃大户，额外给你开个恩叫吃小灶，啥事不干吃父母的叫吃闲饭，今天叫啃老更狠的动作啊！老爷们不干活，老不干活叫吃软饭，是吧？大家都不干活，在那坐着吃叫吃大锅饭，吃财政编的叫吃皇粮，啥也不干，等着国家发救济单叫吃劳保，混在基督教里边啥也不干的二毛子、二鬼子叫吃教的，这就是从100年前到今天都有人这样讲，吃教的。说我跟你这个这事没完，咱叫吃不了兜着走，不是打包吗？不是打包，是吧？是给你打出个包来，是吧？说我们中国人不吃这一套，我们就好这一口，是吧？全都是一些吃。总结到最后，就还是以前说，这个文化叫鲁迅说的，叫吃人的文化，就是《狂人日记》的那个字缝里边写的，对吧？整个都是吃。我们都很清楚，人饥饿是因为没有笔，干渴是因为没有水，这就是我们的认知的天花板就在这儿。所以吃文化，民以食为天，天花板就在这儿。但以色列人却说不是，乃是因不听耶和华的话。申命记的8:3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话够著名吧，耶稣基督也引用过。也就是说，圣经所传递的这个福音从来不是说不接地气憎恶你吃喝，我今天也不是说要拉黑所有吃货，而是说如果你就停留在为吃而吃，真的太悲哀了，这主真是白信。主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没有说不靠食物，但是要靠，真正靠，最终依靠是上帝的口中的一切话。后来耶稣在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徒弟们去给他要找吃的，回来之后他看到那个神采奕奕，好像吃饱了，徒弟们说，哎呦，是不是谁给他吃的了，是吧？结果耶稣说，哎，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所以上帝口中的一些话，或者说那真正的属灵的食物是什么？顺服上帝，做成他的功，知道他的旨意，顺服他的旨意，完成他的旨意。耶稣说，这就是我的食物，这就叫天粮，天上降下的粮食，这是那玛拿所预表的我们真正该吃的事情。可是人不听耶和华的话，他现在眼睛就盯着没有饼了，没有水了，饥荒来了，饥荒咋来的我不关心，以后再来一次我也还是不记得，我们的忘性就是大，我们就是不断的忘记历史上的事情，每一次事儿来了都跟新的一样，从来不会汲取教训，所以饥荒又来，干渴饥饿又来，他们不想说这是因为不听神的话，而是会自己选择到处漂流。以色列人漂流还不错呢，知道是说因为上帝不对我们讲话了，上帝给我们关闭了那条信道，不再跟我们沟通了，慌了去找上帝的话。我们没有，我们从古到今也总漂流，也总漂流是为了找吃的，不是为了找上帝。中国人真的是苦难深重，尤其是华北黄河流域的人，我老家那一块的，那是最最苦难深重的一群人，不断的被这里边说的河水高过了地面，地震饥荒不断上演。中国历史上的14大地震7次都发生在那个地区，你起码最近的知道唐山大地震，对不对？
我们老家山也有几十里往南赵城大地震，以前陕西华县大地震，那是在明朝死了80万人，这种事情是太多了，饥荒更不用提，洪水更不用提，年年洪水啊。于是就出现了几个词儿，人人都清楚，要不就得往东北来找吃的，这叫闯关东，要不就得往关外内蒙古那边去找吃的，那叫走西口，是吧？如果是在南方呢，那么它就会叫做下南洋，去马来西亚新加坡，还有人叫做上金山，金山为什么就是这个名字，旧金山就这么来的啊，去美国，为什么移民潮那么厉害，没吃的嘛，在本地没有地方让你吃饭，在这种饥荒，在这种一个艰难当中，正常来说最有能力的最有体力的是不是少年人，结果你却发现这里专门说是少女少年们因干渴发昏，等于说上帝的意思就是给你们这个北国的最大的咒诅，就是那时候年轻人都要死，所以这种是非常的可怕。正常来说少年男女比好像老人儿童更有抵抗力，但是连他们都死了，年轻一代死了，这个国家民族的前途就无望了，对吧？这就是这个信息的可怕之处。到时候那些还留恋北国的这种邪恶崇拜的人，信仰上已经偏颇到一个什么程度仍然不悔改的人，还在那儿要指着罪起誓，指着别是巴旦和别是巴，这是他两个据点啊，指着那个神道起誓，说如何如何，上帝说这些人都必扑倒，永不再起来。这就可以说这是先知又一个完整的信息，告诉人不去敬天爱人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从中应该得到的是什么呢？以前我讲过善善恶恶，我们需要有敏感，我现在发现最缺乏的是这个东西，是敏感。敏感的意思我刚才说了，先知是个地动仪，一般地动仪咱们中国那个小学课本里告诉你那个什么九龙八龙土珠，那是假的，那不好使。但是从原理上来说，地动仪地震仪的意思就是你得有一个最灵敏的一个探测器，一点点的风吹草动它感受到来给你预警，是不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先知真的就是地动仪，对吧？先知是最敏感的一群人，阿摩斯他知道了上帝给他的信息，告诉百姓，问题这帮百姓的灵魂都长了麻风病，不关痛痒，不知道痛痒，你怎么去点他听不懂，拍他听不懂，甚至捶他的都听不懂，必须地震才听得懂，对吧？他的痒挠都得是用那个利刃去挠他才能感受得到，这就是灵魂的麻风病出了问题了，不再敏感。我们特别要来注意这一点，我们需要来敏感善善恶恶。具体到今天提到的两个点，第一就是关于悔改，在哪里？敬拜，敬拜是要庄重的，是要严肃的，是不可以敷衍的，是不可以亵渎的。这些北国的以色列人是先从这儿出的问题，别的都不说，就一点，我们每一次带师的弟兄上来一定要先讲一点，说敬拜的时候请关机或者调成飞行模式。我就问你弟兄姊妹，你真的都这样做了吗？主日聚会在那刷手机，如果我是尼西米，我就说若再这样我必下手拿办你们。幸好我们今天是新教，耶稣基督救了你也救了我，对吧？问题在于教会尊重大家，大家可不尊重上帝，难道说以后我们主日接待的弟兄姊妹手里拿个筐，弟兄姊妹早平安，请把手机交上，你觉得需要这样吗？ 好几次啊。主日结束了，中午我开机了，我一看，我发现各种群里和朋友圈里都看到基督徒发的各样的买卖的信息啦，求购这个啦，出售这个，或者各种无病呻吟。一看这个时间，这个微信真缺德，人家发东西的时间都能记录下来了，10:15、11:05，一看敬拜的时间，那不就敬拜的时候吗？就那时候发的。所以说，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你知道你不关机会，你不调震动模式，上帝会给你来个震动模式吗？会引来地震吗？所以阿摩斯斥责的这些人说，那些嘟嘟囔囔的说，月朔几时过去我好卖粮，安息日几时过去我好摆开麦子，说的不是你吗？是你吗？不是你吗？连个这都做不到，你说搞什么教会，办什么教育？你明明在欺哄上帝。哎，我是为了看圣经，别在那扯了。你家里没有纸的圣经吗？另外，我在这儿我会发现，咱们线上聚会最大的弊端就是这个，因为他必须用手机、用电脑来接收这个同步的信息。然而，听一会儿，人的罪性就是这样的，他的大拇指就不受他管了，就滑一下，是吧？我自己去年住院的时候，因为我被迫在线上敬拜。我都是这样，我那时候真的感受到这个所谓的线上敬拜，用手机尤其是敬拜，实在是我越来越觉得得不偿失的一件事儿。你就不如那个时间安安静静的读上一个小时圣经，唱几首赞美诗，祷告。说实话，如果那个手机你耳中听得到，满足了你那肤浅的宗教责任感，然后划开去，一会儿淘宝，一会儿拼多多，双十一了赶快预定，下这个单买那个货，赶快处理这个，赶快弄那个，发了这个邮件，收了这个信息，何必？同时主日是人坐这儿的，我们在办基督教教育，哎，结果我们怎么那么讲，大人主日在这刷手机，小孩在旁边人家拼命的写清道笔记，看着你刷手机，我写笔记，刷手机，刷笔记，等我有钱了一定买个手机，等我变成会员之后，就可以像你一样的不遵守上帝的诫命。我现在被迫的，就是有你这样的大人在场，搞什么教育？你让旁边的孩子怎么看你？所以这是第一个要悔改的地方，敬拜。第二个归正，当你与神的关系出问题，开始与人出问题，开始在这当奸商，缺斤短两。无论你是卖家你是买家，我们都在这个问题上犯罪。奸商那个刚才说的很多了，现在要说你是买家就不犯这个罪吗？我想这个归正就是你得让人挣钱，你要记得这句话，你得让允许别人挣钱，尤其是穷人。有的时候当然卖家故意在骗你，对吧？这个是有的，刚才已经说很多了，但也有的时候是你逼着商家故意骗你，他成本他都勾不上了，他不骗你怎么办？他不得活吗？给人留余地。市场上的猪牛肉比如说38一斤，你到这个饭店上一盘炒牛肉，69，牛肉便宜点吧，我觉得25就行一斤，好，行，25回头客吧，是吧？下次再来上一盘。那你觉得你吃那个玩意儿可能是牛肉吗？你不逼着他骗你吗？人家一个说老人家拎个水果拎个葱的，这大街上在那卖，大冬天卖个地瓜冻成那个样子，-30度，你还给他讨价还价，你说他不得吃饭吗？是不是？你说你克扣他干什么呀？所以我想说，基督徒你应该开始操练一件事，叫做宁可吃亏
宁可让步。你要相信神会补偿你的，而且神其实已经补偿你了。你仔细想一想，你好好算一算，数算主恩，你具体一点，这个算法每个人的信的是什么神你就会怎么算。据说这95后00后上班这两天开始请假了，老板说这请假扣工资啊，他说不的，我算过了，我在这个手机上精确的把各种预售的双十一的爆款都搞定了，我省下的钱比你这个罚款扣得多，我赚了，其实这两天不上班。所以这样的算法就是中了这个世俗的神，他的男神叫李佳琦，女神叫薇娅，就是这样。而我们基督徒你应该有另一种算法，我给人恩典，我让人一起来跟我赚钱，是吧？你有的赚我也有的赚，大家都能够体面的过上一个有尊严的生活，在自己的位置上活得下去，那么上帝会给你补偿的，而且他肯定已经补偿你了，你是要去数算的。所以这是悔改，一定要悔改。第二件事就要寻求，寻求什么呢？刚才说了半天，什么闯关东下南洋走西口，那得寻求什么？寻求吃饭。但是现在上帝却告诉我们的是，你现在要寻求的是神的话语，远远超过你寻求粮食。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要从舌尖上的中国变成那个话语上的神国，神的国建基于他的话语之上。以前梁启超说一句话，说少年强则国强，是吧？我们也得这样说，少年强则神国强。如果是吃货多，那就是糖国强，谁知道什么强？我们的少年人，我们的尤其是少年人，不要让我们美貌的处女，我们的少年干渴发昏。这里的干渴发昏是说因为缺乏神的话语而干渴发昏。他们这个青黄不接一旦继续下去，教会不用你，你外边传了10个福音，你这边20个子女不信，狗熊掰棒子都比我们有智慧，人最怕的留一个，我们是一个不剩，这教会无疾而终，20年后自然断绝，比欧洲还快。反正你不生没了，新生婴儿95%就是穆斯林，就这么被改变了。所以少年强真的神国强，需要来寻求这属天的灵粮。这样才能做到那种子孙绵延繁大昌盛。当你敬畏神，当你有那种与人的正确关系，我们一般称作叫道德，是吧？职业道德或者是一个社会道德，这样的家族不可能立不住，这样的家族他们组在一起，这才叫教会，敬神而爱人，这样的社会，这样的教会才会繁衍生息，不断壮大，20年50年100年300年1000年之后形成了一个崭新的文明。但是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一帮粉红少年，尤其在外邦人当中的，是真的是非常的惊心动魄。这些人的说话方式都非常非常的吓人，比如前一阵的这种限电，就出来一个大旗论，很多人听过，是不是？这是他明明这是一个短缺，这是一个小事故，一个小灾难，但是仍然会被这种战狼少年们解读为这一定是国家在下大旗。下一盘大棋，我们就老师听国家就对了。不敬畏上帝的人，因为他的心有一个空洞，这个洞他一定要安上一个什么来取代上帝的位置，在我们的国家他就变成了国家本身。于是所谓的什么举头望明月，低头下大棋，少壮不努力，老大下大棋，这脑子里已经完全是被这个东西全部占据住了，对吧？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下大棋。就是这一届的孩子们被洗脑的程度远远超过98、76、00后，直逼50后，甚至有超越之势。
他们将来必遭苦难。没办法，这是作的。他们会比那个文革后被抛弃的那一代的苦难更深更重。所以我现在非常的希望他们懂得像诗篇里提到的这样的话。那少年人说，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少年人走迷了路，浪子误入歧途常见，但是这样的人唯有什么能让他明白过来呢？苦难。他未受苦之前走迷了路，如今却要遵守你的话。所以愿我们的少年少女能被保守，愿那些外邦的少年少女真的在将来吃苦之后可以回转。我们要预备好做这样的工作，但是我们的盼望还是存在的。如果说地震是要让被破坏的秩序把它拆掉颠倒，那基督来是让它真正的建设起来。有人砸大锤，还得有人当建筑师建立它，重建它。所以斥责罪恶是重要的，但是去真正的在这地上把一些事情做起来是更重要的，这是基督所做的事情。王牧对我刚才解读的那个箴言书里的那个所谓使地震动的那三四样，他给我们看清其中那属灵的意义。他说耶稣给门徒洗脚的那一个晚上，那一刻就是这个人类宇宙历史时间当中最神圣伟大的一刻。如果说仆人做了王，天地都摇晃，那么当主人却成为了奴仆，而奴仆接受主人的服侍给他洗脚，大地怎么承担得起？当上帝成为一个人，用毛巾束上腰，向本该下地狱的这些人提供一种最高级的贵族式服务的时候，这个天地岂不就应该崩塌，宇宙都应该解体吗？是不是？所以他说，什么是信主啊？信主就是仆人做了王，就是你呀、啊、我呀，别管是吃货什么货，就咱们这种货，我们居然成了叫君尊的祭司，这就叫仆人做了王。什么叫受洗啊？受洗就叫丑恶的女子出嫁了，就是咱们这样的人都嫁给基督了，这就叫丑恶的女子出嫁。不但是娶了，而且还让我们马上上位，要接续了那天国之主他王后的位置，这叫婢女接续了主母。我们这帮愚顽人现在居然能在神的话和他的恩典中饱足，这才是那个箴言要让我们明白的，不是绝望而是盼望。所以愿阿摩斯先知这地动仪一般的信息，使我们那个麻木的心真的被神剥去老茧，把那个被烙铁烙惯了的伤疤给它铲除净净，让我们重新可以跟着神的话语一起来共振，能够来明白我们在今生今世在此时此地该怎么敬畏神和爱别人。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就求你使我们真正的来关注你自己，超过世间的一切，在这世间关注我们的少年，关注我们的儿女，超过关注他人。主啊，使我们对别人的爱不逾越你的尺度，使我们不因着自己的文化当中固有的那一种的作弊，那种欺哄，那种不公义和奸诈贪婪，使我们默认将这罪恶的事实接受为行事为人的法则。主啊，求你归正我们的方方面面，使我们在敬拜中真的庄重，在敬拜中真的严肃，不犯那亵渎之罪，不犯那敷衍之罪，使我们在与人相处的时候真的公平合理，真的爱人如己。主啊，你是那位能够化剑为犁的神，我们也求你将那些战狼们变成你的小羊。我们也相信你这位逆转咒诅的神，会让我们这罪恶 会让无论是这红色是朱红还是粉红都能够变为雪白。我们也求神，你这位安慰穷人的神，也将那些受苦害的、受欺压的搀扶的起来，安慰他们，使他们饱足，使他们得自由。我们也求你这一位厌恶一切偶像的神，将那些骄狂的、自诩能站立得稳的，将这个人所搭建的罪恶的巴别塔一并的震倒，一并的让它坍塌，让我们在这样的坍塌灾难当中看到那一位地震过后微声当中说话的上帝，让我们因为信靠这位上帝，我们可以得享耶稣基督你赐给我们一切的救恩。愿你的国降临。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